谢主，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非常感恩，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其实其他东西都不是很宝贵，神的话语最宝贵。所以当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变水为酒。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特别感谢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凡得着你话语的，我们都是有福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就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变水为酒。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行的第一个神迹。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去看一看主向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啊，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筵席。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你要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然后这家人其实遇见了困境，就是他们的酒喝完了，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失礼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行了这个神迹。那当然行这个神迹之前，我们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其实跟主耶稣说话，然后主耶稣就做了这个事情。那这个神迹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是有很多的，给我们的真理的启迪也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神迹我们来看看关于神迹的真理。第二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行变水为酒的神迹的时候跟他的福音是有关系的，我们盼望借着分享这个神迹来认识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更清楚福音。那第三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变水为酒的神迹教导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怎么可以得胜，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到底是怎么告诉我们关于神迹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那讲到神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明确，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我们把这节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约翰福音2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弟兄姊妹，什么是神迹？我们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说什么是神迹？有些人认为说一定是要发生非常非常惊奇的事情我才认为是神迹，一定要是我看到以后我说哎呦这个太不得了了，然后我觉得才是神迹。其实我们真的仔细去思想神迹这两个字的话，它的真正的最深刻的意涵应该是上帝做的事情就是神迹，上帝所行的，上帝所做的，而且只有上帝能做的，我们就认出这是神迹了，是吧，弟兄姊妹？实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神迹里，对吧？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 我们去看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神迹，因为你要对神迹有正确的定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神迹的定义就是说它要违背自然规律我才认为它是神迹，不是的。其实自然规律是谁造的呀？也是上帝造的。所以当我们真的看清楚说神迹的本质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不一样。就是当上帝他行出他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上帝他显出他的荣耀来，而且我们越认出神迹，我们的信心也会得坚固。因为门徒一看就信他了，就说哎呀，这个事情看到耶稣做的事情了，看见上帝做的事情了，所以我就信他。所以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很怕神迹，这是不对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充满了神迹，因为我认出神迹，所以我的信心就坚固。因为我看见在我生活当中的神迹，我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神迹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想让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一讲神迹，我们的焦点就往外看，我们说要看看宇宙，要看看什么。其实你注意哈，你自己就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对吧？我们原来是什么人？我原来是要灭亡的罪人，但现在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义人。我们原来是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是圣徒。所以我经常跟丁总梅讲，如果要讲宇宙当中最大的神迹，第一大神迹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说第二大神迹是什么？就是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出死入生。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看到哎，他我很认识了，我认识他三年了，或者我认识他多久了，没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迹。所以我鼓励大家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神迹，是吧？你就是神迹，对吧？你就是神迹，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迹。所以在圣徒当中，所以像刚才我们的牧师讲的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神迹当中，阿们吧。每次来到教会当中，你见做最多的神迹。而且我们说上帝所做的就是神迹的时候，这个宇宙就充满了神迹，对吧？太阳难道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吗？月亮为什么这个尺寸正刚刚好居然还能出现月食？这不是上帝做的事情吗？为什么地球上面氧气的比例刚刚好，不会到处发生爆炸，让我们能活得很好？这不是神迹吗？所以我们，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连你每天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车里的电会这么稳定，为什么油可以这样去用，都是上帝做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每天都活在神迹当中。所以基督徒因为看见了神迹，比任何人都喜乐。因为看见了神迹，我的信心就得增长。因为神迹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其次我在这里还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呢，它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困境和神迹的关系。这个迦拿的婚宴上面，这一家人一定是遇见困境了，对吧？你正在这个婚礼的宴席上面，酒没有了，哎呀，多尴尬呀，对不对？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面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你不要焦虑，因为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像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样。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看玛利亚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跑到被窝那里，哎呀哎呀哎呀，我要哭一场，或者哎呀，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啊想啊，看看我的钱包有多少钱，哎呀，看看有什么人。其实你要效法玛利亚的嘛，这个玛利亚到谁面前去啊？到耶稣面前去，跟耶稣说什么？我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我们遇见困境了。弟兄姊妹，所以困境和神迹是有关系的。困境和神迹的关系是什么？经常我们所遇见的困境，经常我们生活里面的缺乏，是神迹的前奏。只要你去找耶稣，你就会看见神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又不一样。一般人一遇见困境，有时候会哀叹，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我都信主十年了，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缺乏？我的缺乏比那个迦拿婚宴还尴尬呢。 其实你这时候应该学玛利亚干什么？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主啊，我缺乏，我缺乏信心，我缺乏耐心，我缺乏爱心，我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缺乏智慧。然后呢，耶稣会做什么事情？耶稣就会行神迹。阿们吧。所以你看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当中若有缺乏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这位上帝就会怎么样？就必赐给他们。弟兄姊妹啊，你看有任何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求耶稣，耶稣不答应的，有没有见过？请谁能举出一个圣经这样的例子？有人困乏了找耶稣，耶稣说，哎呀，我很同情你，但对不起，我爱莫能助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找耶稣的人，耶稣都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你在面对困境，你在面对缺乏的时候，你就不焦虑。你要干什么？祷告，祈求，跟耶稣说，耶稣啊，我遇见困境了。当你跟耶稣一起求，结果是什么？耶稣的丰盛就会倾倒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你是这样子去看的。所以哎，我丰盛的时候怎么办呢？丰盛的时候我也要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丰盛。我缺乏的时候怎么办？主啊，我的酒没有了，主就给你丰盛。阿们吧。所以要让耶稣的丰盛倾倒进来。你在哪个地方发现自己的缺乏，就在那个地方去求告耶稣，你的缺乏就要成为他神迹展现荣耀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困境和神迹之间的关系。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去看看神迹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你看耶稣行神迹很有意思，他不像那些异教，异教的那些人就乌噜乌噜要搞一大堆东西，然后变一个戏法来骗你，对吧？耶稣呢很简单，说，耶稣跟佣人说，把缸倒进去，后来说，来舀水去送上去。那些佣人也很可贵，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比不上那些佣人？主耶稣吩咐我了吗？我们不做，我们觉得这怎么可以做呢？但这些佣人真的很相信耶稣啊，你会发现说倒水他们就倒水，把水舀出去他们就舀出去，送给客人他们就送给客人，然后客人一喝就跑过来投诉了，是吧？哇，别人都是先喝好酒，你们把好酒藏到最后。弟兄姊妹啊，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真理？神的话语最有能力。这个宇宙上帝怎么造的？汗流满面造出来的吗？不是。怎么造的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神说要有我们就有了我们，神说这个人不能再灭亡了，我要拯救他，我们就成了得救的人。所以你要相信神话语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什么是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智慧不是这个人特别眼眉都挑通，一看一个事情举一反三，我们说这个人好聪明，不够聪明。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什么？留心上帝说了什么。所以你今天读圣经读了什么，比你在世界上面看到东西重要的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好习惯，说每天早晨我要打开报纸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因为我要炒股的，所以今天早晨的新闻会影响今天的股市，所以我知道我的股票该买还是该卖。不是的，这个不是最大的人生智慧。最大的人生智慧就是留心上帝说了，上帝在圣经当中说了什么？上帝在我祷告当中向我说了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就充满了智慧。而且我们说，你要让你的人生充满了能力，你要怎么办？你知道吗？你要让你的人生充满了能力的话，你就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啊？读圣经。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哎呦，那本圣经啊，到现在都2000年了，哎呀，这么老古董的书你们还读啊？你们太落后了，现在都 AI 时代了，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不是，因为最有能力的不是 AI， 最有能力的不是超级计算机，最有能力的不是马斯克的 Space， 最有能力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只要你每天阅读神的话语，只要你经常默想神的话语，我跟你讲，你的生命一定充满了能力。因为他一说话，神迹就出来了。你经常读神的话语，经常默想神的话语，你的人生一定充满了神迹。 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神迹，我说你要知道神迹的本质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神迹和我们的困境有重大的关系，困境不是困住我们的地方，是神迹彰显的地方。你还要记得上帝行神迹用他的话语，所以不要轻看圣经。那我们讲第二点要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看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帮助我们理解他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哎，这个发生了一件神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然后拜拜，不是的，你要借着这个神迹来认识基督的福音，他向我们说的是什么。我说讲到变水为酒的神迹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福音它的一些特质。我说第一个你要知道福音它带来的从来都是本质性的改变。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姊妹，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把最普通的水变成了最美的酒。福音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把我们这些最普通的最糟糕的最卑微的罪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圣徒。你原来跟上帝无干无分，但是因着你信了耶稣，你成了一个义人，你成了一个圣徒。伟大不伟大？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从来不做表面功夫。你知道世上的魔术都是表面功夫，同意吧，都是骗你的。世上的宗教都是表面功夫。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给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穿在身上啊？无花果树叶裙穿在身上。无花果树叶裙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本质性的改变？改变不了。唯有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从来都是本质性的改变。我们太多时候不相信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说，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和我没信耶稣之前差不多。不，我告诉你，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一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这几天我们跟弟兄我们一起聊天呢，我们有弟兄讲说，哎，我发现一个诀窍。什么诀窍？一个人一旦觉知祷告他就不得了，原来魔鬼可以欺负他。这个人一觉知祷告，魔鬼就吓跑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有本质性的改变。你原来是属世界的，你原来在魔鬼的权下，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弟兄姊妹，这是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你身上有没有？你信了耶稣没有？你已经信了，所以你已经有本质性的生命改变了。你不信就不能把这个本质性改变的权柄运用出来。你若相信，这个世界里面到处你都要经历得胜。弟兄姊妹，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阿们吧。我相信在我们这里的应该大家都已经信了耶稣，如果还没有信，我们等一会儿结束了赶紧来信，好吧，然后让你的生命发生本质的改变。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做工作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次序也很不一样。福音不是来仅仅改善我们的生活，相反，福音做的工作是本质性的，先改变你的生命，再改善你的生活。你看我们人是不是这方面很脆弱？我们人总是想，哎呀，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改善就好了，只要生活改善我就满足了。不，耶稣可不会在这方面跟你妥协。耶稣说，你真正的问题不是生活改善不改善，你真正的问题是生命改变不改变。只要你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就一定会改善。阿们吧。刚才跟我们的弟兄在外面交通的时候，讲到他上帝在他们家族里面行的这些奇妙的工作，真的是，你看，因为你生命改变了，所以你的生活就变了。所以福音从来是做本质性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主耶稣基督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梁弟兄，你为什么放这节经文？我们看这节经文有时候觉得耶稣怎么这么不客气，耶稣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他的母亲在求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说，对呀，他是他母亲啊，耶稣欠他母亲的呀，所以他母亲让他干什么他应该干什么。不，耶稣说了这句话，他在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真理的 关于福音的重要的真理，就是福音跟恩典的关系。福音是上帝施恩给我们，不是我们交换来的，不是因为我是耶稣的什么什么人然后得以交换，没有。所以耶稣说了这个话，行了神迹，就告诉我们说，我不是因为你们人，我甚至不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是因为我的恩慈，我愿意施恩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啊，福音就是唯独恩典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让你大得释放的。你知道要搞交易的话，你起码手里得有点货吧，是不是啊？你想跟我交易的话，我这个东西值100万，你想拿多少钱跟我换？你起码拿100万吧。但你当我是个傻子，你拿50万来跟我换，对吧？但耶稣手里有什么？有永生，你拿什么跟我换？你没有东西可以跟我换的，同意吧？但是恩典的好处是什么？恩典的好处就是恩典给不配的人，恩典给软弱的人，恩典给困境当中的人，恩典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这就是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说这个话真的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施恩给我们，他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因为他自己的恩慈。罪人有没有什么好表现？弟兄姊妹，我们这不是梁弟兄，我这个人很谦卑的，我的谦卑一定可以打动耶稣，行不行？
不行。
不行，当你这样说话就骄傲了，已经，同意吧？就不，但我很可怜。但是耶稣帮你以后，你不可怜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宠是跟我的表现有关，你永不得安息。但是我得到上帝的恩宠是因为主自己的恩赐，我就可以像大卫一样说，一生一世必有什么随着我呀？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子啊？直到永远。耶和华是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我可以平静安稳，因为这就是恩典。而且当上帝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挟上帝说，上帝你这行不行啊？上帝受不受要挟？弟兄姊妹，别说上帝了，有时候你爸妈都不受你要挟，同意吧？有时候你儿女也不受你要挟，说妈妈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妈妈你就可以要挟我，我不干的，对吧？上帝受不受要挟？不受。所以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但是玛利亚跟主耶稣说的话不是要挟，是祈求。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样子啊？永远不拒绝。如果我求耶稣的时候态度不太好怎么办？我求耶稣的时候，别人祷告的时候都是跪在那儿祷告，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来了，躺在枕头上祷告，耶稣听不听？听啊，肯定听啊。因为耶稣就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你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祈求的不一定得着，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呢就必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耶稣最不能拒绝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你的祷告。所以你就知道魔鬼为什么老是贬低祷告，因为魔鬼说你这个小姊妹很年轻但已经会祷告了，完了，在他以后接下来人生当中，我在他面前只能是败军之将。但是这个人不会祷告就好办，哪怕他读了很多神学书籍，我照样可以骗他，我照样可以打压他。但他会祷告，他一祷告耶稣就做事，耶稣一做事魔鬼会怎么样子？魔鬼能不能跟耶稣掰手腕？弟兄姊妹，不行。耶稣一做事魔鬼就失败，阿们吧。所以去求耶稣，人的祈求恩慈的主绝不会拒绝的。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那家人缺水了，然后他们放了个水缸在那里，对吧？放了有6口水缸。然后我想请大家，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你知道那个水缸其实尺寸是这样子的哦，大不大？你看到后面的人你就知道了，其实水缸尺寸不小的，因为它是日常用的。你知道他们古代有没有自来水啊？没有。所以他们可不可能放一个小水缸说把我生活用水就解决了？不可能的。所以这家他放6口水缸，所以大尺寸大约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说 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过，说一个缸可以装两三桶水，对吧？这个尺寸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它装满了六个水缸，然后主耶稣基督把它全都变成酒了。弟兄姊妹，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恩典总是无比丰盛的。我估计一缸应该够他们家吃了，同意吧？但是耶稣呢，耶稣把六缸都变成美酒了。所以我们经常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看的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和宗教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上帝有无限的全能，同意吧？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这位无限全能的上帝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啊？无限慷慨。你只要求他，他给你的是多的不得了的。而世上的宗教呢，宗教里面塑造的神明是什么呢？宗教里塑造的神明都是又严苛又冷酷又抠门，我跟你讲，对吧？宗教的神明都是抠的不得了的。但你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把世上的宗教套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我们也把上帝想象的很抠门。所以我们觉得我跟上帝祷告了，哎呀，我缺一块钱，上帝就给我九毛九，然后还有一分钱让我自己挣。上帝不做这个事情的，弟兄姊妹啊，上帝真的是我们缺乏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不是刚刚够，而是福杯满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一定不一样。每当你去祈求我们这位无限丰盛的上帝，你得到的一定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丰盛。所以去祷告，祷告是你变得丰盛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再讲，所以魔鬼也好，世界也好，我们里面的肉体也好，总是想干什么呀？总是想打断我们的祷告，总是想让我们轻看祷告。不是，到耶稣面前去求，只要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只要你为你的家庭去祷告，你的家庭一定丰盛。只要你为你所爱的人去祷告，你的生命一定丰盛，他的生命也一定丰盛。所以祷告重要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因为你求了耶稣说，耶稣啊，我没有酒了，耶稣就把你的食缸给你充满。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另外一节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自己讲的，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他不会以我们刚刚得救为满足，他要给我们什么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只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不会只是刚刚得救，你一定可以得到无比丰盛的永不衰残的生命。但有些人就说了，梁弟兄，保罗不是也讲吗？圣经里也讲，有些基督徒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呀，他不丰盛啊，耶稣这节经文是不是没实现呢？我说耶稣的经说的话全部都落实，但是确实有区别。什么区别？我就刚才跟我们丁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还讲，其实主给我们的祝福就像给我们一张无限支票，有些人会用支票，所以他的人生丰盛无比。但如果你得了一张支票揣在兜里一直不用呢？所以你的生活表现得怎么样？好穷啊。但其实你有钱没有钱啊？有。所以我讲到这，我想来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没多少钱，我父亲那时候给我留了1000块钱，然后让我用。所以那时候1000块钱已经很多钱了，我是一个很节省的人，我就把1000块钱存到银行里，存了定期。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居然忘了，所以呢有时候哎呀这个很艰难的。然后最后到那个学期末的时候，然后我在这个有些书不要了，说准备把一些书给送给学弟学妹啊怎么样子的时候，一抖，哎呀，1000块钱的定期支票，那个定期存款出来，哎呀，我怎么忘了这1000块？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天父给我们的可不是1000块，是无限丰盛的应许，但我们揣到兜里就不用，所以你就成了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去跟主求吧，主啊，给我智慧，给我爱心，给我谦卑，给我信心，给我勇气，给我传福音的热情。你只要去跟主求，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然后你就把这张无限支票拿来用，你的生命一定丰盛无比。阿们吧。而且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爱谁你就一定要把谁带到耶稣面前去。为什么？ 因为到耶稣面前呢，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我深爱你，我一定要让你得最丰盛的生命。甚至你可以直接这样跟他去讲，女儿啊，我想让你信耶稣，不是因为爸爸是基督徒非要拉你入教，而是因为我希望你的生命丰盛，比现在丰盛10倍，甚至丰盛100倍都不止。这就是爸爸的心愿。只要你用这个心去跟他说，只要用这个心去跟求耶稣，对吧？主耶稣啊，我们家有缺乏，因为我所爱的人还没信耶稣呢，这是我最大的缺乏，求你行神迹吧。他行不行啊？他就行神迹，所以就会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得的更丰盛。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里面，其实向我们启示的福音真理是多得不得了的。我们只能讲一点点，真的只讲一点点，但是盼望主让我们去看见。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点我们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其实他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怎么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得胜，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必胜的秘诀，怎么成为一个必然得胜的人，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必胜的秘诀的时候，我请大家先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章3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一个必胜的人生，什么最重要呢？你知道这次神迹里面玛利亚做了很大的功，当然不是像天主教他们宣扬的那样子把玛利亚神化，不是，而是玛利亚做了一件当时门徒还不会做但他会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啊？祷告祈求。所以你要让你的人生充满了得胜，你去祷告，因为所有的祷告一个都不会落空。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祷告你知道跟什么连在一起吗？祷告永远不会跟失败连在一起，祷告永远不会跟绝望连在一起，祷告永远不会跟灰心连在一起。祷告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啊？祷告跟惊喜连在一起，祷告跟神迹连在一起，祷告跟生命连在一起，祷告跟丰盛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怎么强调祷告都不过的，你要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去祷告，常常祷告。当然我讲祷告的意思不是说大家说明明回家该做饭了然后跪在那祷告，老公回来饿得肚子不得了说啊，饭怎么我在祷告没看到吗？不是这个意思，你该做的事情还要做，但是你记得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是跟上帝的恩典，是跟上帝的得胜，是跟上帝的神迹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就要去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必胜的秘诀。第二个必胜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章7节，我们再来读。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所以我刚才也讲，我说这几个佣人我们其实真的很佩服。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信的时间越长越不像这些佣人，就是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肯做，我们觉得不不不不，我有这个想法我有那个想法。但这几个仆人怎么样子呢？很简单，包括我们刚才弟兄姊妹讲到传福音其实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啊，传福音一个人信主是不是神迹啊？绝对的神迹，对吧？我说了，全宇宙第一大神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第二大神迹就是我们的出死入生。所以传福音就是神迹，谁能行神迹？我们能行还是耶稣能行？耶稣。所以我怎么去经历神迹？你只管顺服，是耶稣负责行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轻松了。因为我不是上帝，在我这儿只有水，在耶稣那儿才有最美的酒。阿们吧。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我的水倒出来就行。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很感动。我今天过来之前，这个在 Wendy 姊妹家里面吃了一点东西，后来看哇这么丰富，糟糕了，早吃啥也不吃，饿着肚子来才对呀，这么多好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啊，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吃的饭一样，你只把你能做的做出来就行了，剩下的交给谁啊？交给耶稣。我负责做我能做的，耶稣负责把他做神迹做出来，我负责倒出我的水，耶稣负责把我倒出的水变成天下最美的美酒。 所以你给最小的小子倒一杯凉水，这是你可以做的，阿们吧。但耶稣在这杯凉水上面他行神迹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接到你倒给他的水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他就感受到那种从天上来的温暖，这是谁做的？耶稣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多轻松啊，是吧？我每天我能做什么？我可以祷告。我能做什么？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个信息鼓励大家。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最普通的事情，但是我就做我能做的，其他交给主，主来行神迹。我们很累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很累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想行神迹，对吧？哇，我怎么修炼自己，让我一句话说出来就让这个人生命改变？你练吧，你练100年他也改变不了，你只管倒水就行了，你倒不出酒来，谁能倒出来啊？耶稣可以。所以你只管顺服耶稣，耶稣负责行神迹。所以什么叫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人生不是我自己哇哩哇啦可以做一些很古怪的事情，得胜的人生就是老老实实的顺服耶稣，每天坚持倒水。包括我们的读圣经不就是这样子吗？包括我们的祷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一翻开圣经啪啪啪啪，然后就天上冒星星啊？会不会这样子？你是不是一打开圣经你们家就着火？不会啊，很普通啊。但是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行神迹。你祷告的时候普通不普通啊？普通啊。所以我们有些东西觉得说，我觉得祷告没啥呀，跟说话差不多。对呀、啊、因为祷告就是倒出你的水来，谁负责把它变成酒？耶稣负责把它变成酒。所以你的人生是这样得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真的到主面前，主耶稣说把你们的重担卸给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阿们吧。所以你只做你能做的就好了，把你能做的好好做，做完了交给耶稣，然后求耶稣，主啊求你行神迹吧，耶稣就把我们做的普普通通的事情变水为酒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2-3桶水。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6口石缸本来是很普通的石缸，但是它现在不普通了。为什么不普通了？是不是变成镶了金边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被耶稣用了。只要被耶稣用的他就不普通，他只要被耶稣用的他就会充满了得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的人生怎么得胜？让耶稣使用你，阿们吧。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一讲弟兄姊妹啊，让耶稣使用你们，说哎，我知道你们这些牧师自己累了就想让我们出来干活，是吧？哎呀，我明白你们的小心思，还说的那么神圣，其实不就是那点事儿，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我们牧者做这件事情，呼召大家说你要让主来使用的时候，因为我们盼望你的人生充满了得胜，而且是谁的得胜啊？耶稣的得胜。只要你被主使用，你的人生一定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得胜。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而且你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充满基督的得胜。这6口缸如果只是水变成了酒，没有人喝，可悲不可悲啊？可悲。这6口缸的水要怎么样子啊？要分给大家，分给越来越多的人就越好，阿们吧。我们就是那6口石缸里的水。原来我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原来我是普通要灭亡会腐败的水，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祝福了我，我成了世间最美的酒。但是我不能以此为满足，我要把我的生命分享出去。有什么意思？梁弟兄让我上吊吗？不是，是把我基督给我的祝福分给更多的人。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把基督的祝福带给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得胜。那6缸水如果放在那里真的不分出去，迟早有一天可能变臭了，可能有一天被晒干了，但是拿出去。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祝福了你，你就把耶稣基督的祝福分享给更多，这样你的人生一定充满了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好分享的信息，那我就分享到这里。